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啊，真儿要继续的向您发出诚挚的邀请，邀请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与我们分享您日常生活当中的小故事、精彩见证，或者是特别的灵修分享。那您如果可以的话呢，把字数控制在800字以内，那真儿呢将会将它编写进入喜乐灵城当中，能够成为更多更多人的祝福，好吗？800字以内的日常生活小故事，或者是精彩见证，甚至是灵修分享，那真儿呢就会愿意跟您一起的去成为更多听众们的祝福。好了，那我们下面先要安静我们的心，来默想出埃及记的第21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先安静在神的面前。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祈求你保守我们今天能够用谦卑受教的心在你的脚前听从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怜悯我们，使我们看重你的话语，就好像你看我们为你眼中的同人一样。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端月呢，有一只漂亮的猫咪，名字叫做 Goodman， 好人。这个好人猫猫啊，一身金黄的皮毛，灿烂光滑，人见人爱。关键是啊，它是一只聪明快乐的猫，不像它的同类高冷喜静。它呀，非常的粘人，非常的热闹。大家觉得它的脾气比较像狗，而不是猫猫。端月的全家都非常的喜欢好人，邻居街坊的孩子们也都常常来和好人玩，对好人猫猫爱不释手。不幸的是，上周末因为端月全家出游，让邻居阿姨帮忙来换猫砂、喂猫食。阿姨走的时候不小心没有把门关严实，等端月全家回来的时候，发现好人猫猫失踪了。整个街坊邻居都发动了找猫运动啊，大家到处张贴寻猫启事，整条街都贴满了好人的照片。端月自己也跑到小区的警局想要报案，寻找好人的下落，但是警官却拒绝了他。虽然警官先生认识端月的爸爸妈妈，也算是邻居里面的熟人，但他就是不能帮忙啊。看到端月难过的样子，警官先生劝说道，端月啊，不是叔叔不愿意帮忙，而是好人毕竟只是一只猫咪啊。虽然对你来说它就是如同家人一样重要的生命，但它仍然只是一只猫。我们不会因为一只动物而立案登寻猫启事，我们警局只能登寻人启事。为什么呀？好人对我们家来说比亲人还亲呢。端月难过极了，眼泪扑扑往下掉。警官叔叔安慰他说，是啊，我明白呀，等我下班也帮忙你去贴广告，去找好人好吗？ 但我的确不能够利用职务之便去帮助你，因为人和猫是有本质区别的。你是不是也替端月难过，非常担忧好人猫猫的下落和安全呢？正儿小时候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路边时不时看到小动物被汽车压死的尸体惨不忍睹，但却从来没有人出来管管，去调查一下是谁肇事之后逃之夭夭呢？看起来这实在太不公平了，是吗？如果是一个人，哪怕只是被撞伤一点点，那也是一件天大的事儿，不仅需要送医院抢救，还要后续的很多各样的问题，人命关天呐。是什么使人的生命和其他动物的生命如此不同呢？除了人为了保护稀有动物、濒临绝种的动物而立下法案之外，人的生命显然比任何其他物种更加宝贵，是我们在管理保养这个世界和其他受造物，而不是其他动物在管辖我们。哪怕是旧约时代，奴隶或者是仆人在神眼中仍然是宝贵的。圣经恐怕是最早的文献，记载了上帝教导人应该如何善待奴仆，惩罚暴行，因为人是神按照他尊贵荣耀的形象创造的。没有人可以贬低或剥夺伤害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因为神看我们为宝贵，所以我们自己也需要好好看重生命，珍惜生命，也要尊重保护他人的生命财产，更要在地上承担起管理世界万物的职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创造了我，使我代表您在地上管理这个世界，求帮助我好好珍惜生命，爱护生命，成为您荣耀生命的见证人。祷告感谢赞美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我们下面全家人一起来继续的背诵十诫吧。然后呢，从这一章如何看出神是非常看重人的生命的。真儿期待能够在留言板上或者信件当中听到您的分享。好了，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再会。
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三次战胜亚兰人。我们在前集中知道，伊丽莎在过世之前啊，还对王发出了预言，那真的会成就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约哈斯王在位的日子，那个亚兰王哈薛啊，一直在欺负以色列百姓，可是上帝啊，一直施恩给他们，怜悯他们，眷顾他们。因为上帝对以色列百姓啊有满满的爱，因为这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时候上帝就跟人立定的约，他不愿意毁灭这些以色列百姓，即使这些以色列百姓常常得罪上帝，甚至忘记上帝，更多的时候他们甚至跟上帝抱怨，到现在都还是，但上帝仍然非常非常爱以色列百姓。虽然上帝啊看见亚兰王一直在欺负以色列百姓，但是上帝仍然眷顾着他们，而且保护着他们。那后来呢，亚兰王哈薛死了，他的儿子便哈达就接续哈薛做亚兰的王，约哈斯的儿子啊约阿诗就从这个便哈达的手上啊，把这一个过去在战争的时候啊从他们手中夺去的这些城市啊都收了回来。约阿诗有三次打败便哈达，收复他们的国土，这跟上一集当中伊丽莎所发出的预言就成真了。因为上一集伊丽莎说到，如果你击打五六次就给把他们灭绝，但是你在地板上只打了三次，所以他只会得胜三次，而没有办法把他们全部的人都灭绝了。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知道， 伊丽莎在故事前所说的预言完全成就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伊丽莎在生病的时候仍然对以色列发出预言，而且从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是完完全全成就了。这又再次说明了神的话每一句都不落空，因为以色列真的三次打烂亚兰人，这是预言的成就，也让我们知道也看见以色列百姓再一次经历到神的神迹，这是上帝亲自带领他们又打赢了三次神迹。那以色列百姓会因为这样回转归向上帝吗？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双手坚固比难所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年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玛谢座犹大王。我们在前集中知道，伊丽莎的预言成就在以色列国，那犹大国又是如何的光景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在位的第二年，相对于犹大那一边，犹大王的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登基做王。那这个亚玛谢他登基的时候是25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哦。那他的母亲呢，名叫做约耶旦。那这一位约耶旦呢，是耶路撒冷的女子。那这一位王呢，他是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情。哇，这位亚玛谢他不像他祖先大卫那样完全听话，他是照着他父亲的做法约阿施这样去做的。他那个丘坛还是没有废去，很多百姓啊仍然还是在那个丘坛献祭啊焚香啊祭拜啊。所以可以看见，虽然亚玛谢是做上帝看为正的事情，可是在民间在百姓当中，他们仍然有传统信仰。这所谓的传统信仰呢，是他们所流行的信仰，就是被其他人混杂进来的信仰。那这个国家呢，在这个亚玛谢的手中稳定之后呢，这个亚玛谢就开始找出那些杀害他父王的臣仆找出来，并且为他的父亲报仇，他就把这些臣仆给杀死了。可是这一个亚玛谢并没有把这些臣仆的孩子处死，因为呢，照着摩西律法书上说，也就是上帝的吩咐说，不可以因为儿子的罪而处死他们的父亲，也不可以因为父亲的罪而处死他们的儿子，每个人都要因为自己的罪去做审判。所以呢，这一位亚玛谢他非常的听上帝的话，因此他虽然击杀了那一些杀害他父亲的臣仆，但是他仍然没有对他们臣仆的孩子下手。那后来呢，他在岩谷这个地方击杀了10000个以东人，后来又攻取了希拉这个地方，接着他把他的名字改成约帖，直到现在都是这样。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犹大国迎来了一个新的王，叫做亚玛谢。他25岁就成为犹大国的王，那他是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情。那表示这位犹大新王亚玛谢他是遵行上帝命令的好王。可是犹大的百姓们仍然在丘坛献祭焚香，并不是全部都乖乖听上帝的话。后来呢，这位犹大新王为自己的父亲报仇，而且他是以上帝的规范，以上帝的命令作为他的道德标准。哇，那看来这位亚玛谢是一个很好的王诶。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笑虽然有哭泣，早晨闭关呼吸一面，你坐着为我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我垂听我呼求，是我灵苏醒又复活的生命。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我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我垂听我呼求，是我灵苏醒又复活你生命。
今天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动荡，你的环境是多么的无奈，你要继续来仰望神，因为他仍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的答案，他也拥有这世界的答案，他正坐在宝座垂听